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十二节。最后，弟兄姊妹，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怎样行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如你们现在所行的，我们靠着主耶稣恳求劝勉你们要更加努力。你们都知道我们靠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诫命，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乱的事，要你们人人都知道持守身体的圣洁和尊贵，不可荒淫纵欲，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族人一样。你们在这种事上不可越轨，亏负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对你们说过，并且郑重地警告过你们，主必惩治犯这种罪，主必惩治犯这种罪的人，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人若拒绝遵行这命令，他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关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事，我就不必多写了，因为你们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要彼此相爱的教导。你们对马其顿全境的弟兄姊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我劝各位要再接再厉，你们要立志过安分守己的生活，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以前吩咐你们的，这样你们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不必依赖任何人。
我们上次看到，在使徒保罗在得知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面对各种逼迫和诱惑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属神的信心和爱心，所以他因此也非常的感恩，同时保罗也感到非常的振奋和喜乐。我们今天将一起来看保罗在得知了这些好消息之后，是如何来继续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能够继续的更上一层楼，能够再接再厉，能够继续靠着主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过属神的生活。在开始之前呢，也请让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基督的救恩和福音，感谢你持续不断的爱和引领，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每天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挺大的，他们要面对保罗一行不得已的逃离，他们这才刚刚的把当地的信徒带领起来，就不得不离开他们了。他们还要面对当地犹太人和其他人的逼迫还有诱惑。我们知道犹太教的教义和基督的福音在很多地方貌似但实则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犹太教从根本上它是不承认基督和他的权柄。我想在座各位很多可能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的困惑了，更何况他们是才刚刚开始信主的当地的信徒们。而且当地原有的外邦人的宗教信仰可以想象了，也会依然借着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来对他们不断的产生各种压力和诱惑，而这些呢都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一定会在内心当中产生恐惧，产生软弱，产生动摇，甚至有要离弃的想法。所以想想看，其实如果他们在保罗一行离开以后不久就在信心上分崩离析了，这其实在人看来这其实反而是可能更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剧情。但是感谢主，事实上他们最终靠着主继续坚定不移地持守了福音的正道，他们能够继续跟随并且关爱保罗一行，渴望与他重逢。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他们靠着主是真正的领受了，他们并不只是听一听，从逻辑上面从道理上面理解了福音，而是真正的从心里面他领受了保罗一行关于福音的教导，他们能够选择继续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是讨当地犹太人的喜悦，不是讨身边人的喜悦，甚至可能不是讨他们家里面尚未信主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喜悦，而是只为来讨上帝的喜悦。而这一点也让保罗为此欣喜不已。帖撒罗尼迦信徒们能够如此的讨神喜悦，并且能够做到 让保罗从中看到他们是真的领受了自己之前对他们的教导，是真的领受了福音的真道。这是很大的一个成绩了，但是保罗他自己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在一节最后说道，我们靠着主耶稣恳求劝勉你们要更加努力。保罗因为帖撒罗尼迦信徒们能够领受这个福音而喜乐，也更因为他们在领受后还能够行出来，就像他说的，正如他们现在所行的而感到喜乐。因为他们在面对逼迫时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他们能够不以保罗一心为耻，继续的信靠福音，继续关怀，来继续支持保罗。他们确实做到，确实行出来了。但保罗继续劝勉他们要更加努力来遵循这靠着主耶稣传给他们的诫命。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不仅仅是保罗个人的劝勉，并非只是他个人觉得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应该满足于此，他是在主里，他是遵循主的意思在恳求劝勉他们要更加的努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已经信靠耶稣，已经因信称义而得以免罪了，并且而且他们已经在面对逼迫时将这个义行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而除此以外所需要的是还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继续活出这公义，也就是说要成圣。在三到五节里面就保罗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像保罗所说的，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要远避淫乱的事，要人人都知道持守身体的圣洁和尊贵，不可荒淫纵欲，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族人一样。不过保罗这里他并不是在特别指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之前一节已经非常明确地认可了他们是领受，也认可了他们已经知道怎样行才能讨上帝的喜悦。保罗在这里他只是进一步地劝勉他们如何来做。保罗这里所说的外族人很明显是指尚未信主的人们，而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不少都是当地的希腊人和有地位的妇女，外族人的荒淫纵欲是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有的，在也都不同程度的在屈服的。但是认识神之后，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被神转变了，就应该因此而遵循诫命，而转变改为持守上帝的旨意，来保持圣洁，来保持身体的圣洁和尊贵。正如保罗在他的另一封书信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指出的，他说，我凭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做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们理当这样侍奉。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和蒙他悦纳的。性方面的犯罪，包括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无论是当时还是直到现在，都是最普遍存在的罪之一。特别是现在，曾经我们对此还难以启齿的很多事情，到如今借着各样的名义，都已经可以在媒体上面，在游行活动当中和各类的公众活动上面大张旗鼓地来宣扬，来支持甚至赞美和鼓励了。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只关注于自己的欲望如何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如果不合常规的话，那么就冲破常规，如果不合法，那么就游行来呼吁来改变法律，并且这其实也都已经做到了。但是对上帝所造的我们身体的圣洁和尊贵，其实越来越多的就被忽视和淡忘。无论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还是我们在座各位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被主呼召之后，也许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清楚上帝对我们的每一项计划和旨意，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确知道的，就是保罗在七节里面说的，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上帝为着他圣洁的目的所造的， 所以我们理应在身体上面保持圣洁。以前我们可能不认识神，被罪遮蔽了双眼，没有这样做，而是屈从了内心的欲望，而是追随了这个世界的潮流。但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重新认识神，被圣灵打开了我们的双眼，脱离了罪的捆绑，也重新的与神建立起了关系，那么就应该远离罪，不再追随这个世界，而是回归圣洁，也回归圣洁的身体，就像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最初时那样。在七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此说的原因，这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基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等等。我们如果仅仅在人的认知观念等方面和保罗有不同，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保罗也是人。但是在这个教导上，这不仅仅是出于保罗他自己个人的观念，而是因为这是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之前在一节里面看到保罗是靠着主，在主里在恳求和劝勉他们。而在这里保罗更加明确地指出，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就在此，是要我们远离污秽，得以圣洁。所以拒绝这个要求，我们如果拒绝这个目的，不是在拒绝保罗，或者是拒绝提摩太、希拉，或者是拒绝任何一个宣教的信徒，而是在直接的拒绝上帝。上帝赐下他的圣灵，时刻带领我们去突破我们自己的软弱，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圣洁。我们是有自己的主动权的，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上帝，在圣灵的带领下远避淫乱的事，持守圣洁和尊贵的身体。但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拒绝上帝，而且这个选择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选择拒绝跟随圣灵的带领，选择屈服自己的软弱，就像选择像外族人一样，继续来过荒淫纵欲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当下来选择背弃上帝，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将来面对主的审判的时候，将会面对什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我想信主的各位我们都应该心知肚明。对于如何来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保罗在一到八节从爱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成圣的角度，具体的来进一步劝勉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而之后保罗从如何来爱人、来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角度，来进一步帮助他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而保罗对他们的这些教导，其实也都是我们在座各位可以直接来学习、思考和领受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其实本来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教导。我不知道保罗当时是如何来传递这个来自耶稣的教导的，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34到35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使徒约翰记录了耶稣亲自劝诫使徒们的话。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另外在不仅如此了，在约翰福音的15章14到15节里，耶稣还进一步的指出，如果使徒们照他的吩咐去做，去彼此相爱的话，那就是他的朋友，而不再被称为是他的奴仆了。作为奴仆，我们是不知道主人的事情的，但是作为耶稣的朋友，耶稣就会把从父那里听见的一切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也让我们可以更加的顺服，也可以和神重新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从而也能更好的来完成被上帝所呼召拣选后当做的传福音的事工。这个是来自耶稣的教导和他以身作则带来的示范，而这也帮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其实并不是保罗他们这些传道人自己衍生发展出来的教导，而是同样也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教导。那么既然他们已经领受了来自上帝的教导，在保罗看来，对彼此相爱的事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面也已经行出来了。而这里保罗是希望他们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再接再厉。为此他特别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在一个细节上面来提醒他们，要他们立志过安分守己的生活，特别是要亲手做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要他们做安静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上能够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觉得也许和合本在这段的翻译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清晰的画面。在和合本的4:10-12还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从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保罗希望借此能够提醒他们，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在座各位要做安静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上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自己亲手来做工，而不是每天无所事事的对各种人和事来指指点点了，来说三道四。如果能做到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亲手的做工来赚取自己生活上的所需，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供应上的负担，但尽管弟兄姊妹之间也应当借着彼此相爱，在需要的时候彼此来供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平时可以游手好闲的躺平了，然后白白的接受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负担。但不仅如此，我们能做到这样，也就不会因为到处说三道四而被外人看作是行事不端的，从而也能够得到外人的尊敬，也不会让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蒙羞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不仅是这样说，这样劝勉，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使徒行传》的18开头就记述过，保罗和同以制造帐篷为业的一对夫妇一起做工，同时也在每个安息日都到会堂里面传道。他两个都做的，自己做工，同时也不断地在劝导人们信主。保罗自己就为信徒们做出了表率。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保罗所说的这个提醒了，他并不是对所有人说的，而是针对已经信主并且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行出了主的义的这些信徒们来说的。他劝勉他们要再接再厉。我们在座的也包括屏幕前的大多数人都是信徒了，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在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立志控制好自己的口，不说三道四吗？当然也许没有人会认可说三道四的行为，但事实上这个说三道四的行为却几乎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作为基督徒，在我们了解了一些真理之后，可能更容易或者更有这个冲动去对别人的言行还有各种的事物来说三道四。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很多年前发的朋友圈，如果那些内容还在的话。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个世上的真理了，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我特别渴望能够去扭转这个世界，即使可能扭转世界不太现实，至少也能借着我的朋友圈能够来立刻的来扭转我在朋友圈里面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他们还没有睁开双眼看世界，没有看到这个真理，而且他们看起来，在我看来，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崇拜的偶像中的垂死挣扎。所以我当时对于实证、对于人文、对于很多事情都发了一些措辞严厉的一些话，而且我自以为是直达要害的。我不知道，也许当时差一点我就把自己当做那第14使徒了。但是不久呢，我就发现，或者说应该神是带领着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发帖子、去思考、去发帖子，然后还和很多人争论，但是不仅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不仅没有把真理说清楚，反而因为我当时内心很激愤，所以会恣意妄为的去评论了很多的事和很多人，也同时因为内心的这种激愤，同时我也没有装备好，而自己解读了很多经文，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解读，所以我不仅自己没有得到成长， 浪费了很多时间，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可能还带偏了很多人对圣经的理解。我不知道，也许可能还让不少人因为我而对基督徒这个形象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可能还很厌恶。但是感谢神呢，感谢他对我的爱心和耐心，他一直默默地带领我，他没有放弃我，他让我逐渐地来回转。尽管我当时并不是因为看到这段经文才回转过来，但是我确实回转了。我逐渐地不再轻易地来评论人和事，神让我谦卑下来，能让我安静下来。他帮助我不再将时间跟精力放在如何的说三道四来如何驳倒别人，他让我将时间和精力能够定睛在圣经上面，定睛在他的话语里，来花时间思考，不是去说什么，而是去跟随他，来仿效他，能够让我能够学会来以爱心和耐心来对待别人，甚至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依然让我坚持真理，甚至能够更加放胆的来传讲福音，并且能够在生活中行出来。我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上帝让我忙起来了。随着侯文堂的职堂，随着 Daniel 出生，也随着之前参加那个 MAP 的培训，这些事情上帝都让我开始忙于所谓正事儿，让我无暇去自以为是的来说三道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当我们仅仅是知道了一些别人不太清楚的道理，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来说三道四，所谓指点江山一样。但是当我们亲手开始做工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变化。一方面我们不再有时间去来指点江山了，另外一方面呢，同时我们也会面对和了解到各种实际的情况，才能够借着这些实践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同样也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别人的难处，也才能够更加真切的来实践出彼此相爱的教导。同时我还想多说一句的是，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来亲手做工，他并不是鼓励我们继续996或者007，让我们自己忙到无以复加，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经啊，去聚会，去团契，去思考，去祷告上帝的话语。因为这个背后的前提，保罗所说话背后的前提是让信徒们能够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996跟007明显不是的。所以保罗的这些提醒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反思，对各位又会有怎样的指引？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讨论环节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彼此的分享，或者至少让我们来回忆，来反思。因为只有这样的反思、悔改和祷告向神求助，才能让我们每天都在活生生的灵命中来精进，能够持守圣洁，能够彼此相爱，也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从而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用一段简短的祷告来求上帝的继续带领。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继续借着他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再接再厉，让我们每天都寻求过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你借着圣灵每天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的圣洁和尊贵，不再追随世界的脚步，而是单单仰望和跟随你的教导。也求你借着圣灵每天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帮助我们谦卑自律，帮助我们亲手来做工，来支持我们当前在世的生活，也能够以身作则，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形象和荣耀。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